50肘，高5肘，要用搓的细麻做帷幔，用铜做带毛眼的座，帐幕中各样用途的器具，以及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一切的橛子，都要用铜做。感谢主自己的话语。今天要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我们弟兄姐妹，有的非常熟悉哈、麦克陈光辉长老。那他平时是在西环堂聚会，容我多介绍你两句，没关系，来，请上来，对对对，麦克是浙江人，也是我们同一天开始做长老，对，那他是在投资投资界工作，对，那沙天堂。我们在祷告，在一开始的时候啊，麦克就非常的关心，也是一直的鼓励同工们和我们一起的同行，也是非常感恩。今天他在我们当中，一起来为我们来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柱子与橛子，同意向共使命启任”。我下面把时间交给麦克。
好，谢谢 John。我是跟他同一年啊，在圣经教会案例为长老的哈。也是同一年我们一起休息啊，然后又是同一年我们又回到长老的同工的服事的团队啊。那今天非常的感恩，来到了沙田堂啊，这个讲台是我第一次站上来，我想先有一个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恩，我们感恩孩子可以在这里啊，第一次举手向你祷告。我们在这里，主啊，你设立你的灯台在这里，主啊，我们愿你用着这一个灯台，实现你自己的心愿。孩子今天来到这里，主啊，你知道我的有限，我就像那个五饼二鱼的小孩，主啊，我所有的就是这一些，但圣愿放在你的手中，你祝福了，掰开，主啊，你可以供应多人的需要。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听孩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好，感谢主啊。总得有点开场白哈、确实第一次来到沙田堂哈、我是第一次在这里讲道。那咱们在上个月我们开始第一次感恩的时候，我是来参加的啊。那当 Felicia 他邀请我说 ：“Mike， 你可不可以来沙田堂讲一篇信息啊？”坦率地说，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啊，因为我把 Felicia 视作我的前辈嘛啊。那一般来说，前辈的邀请不能随便拒绝哈。另外呢，确实我也有一个心思，就是说，我是好像来认一个门哈，来探一个亲，因为。我们知道沙田堂有相当多的弟兄姐妹是从上水呀、观塘，也有一部分是从我们西环堂来到这里聚会的哈。我看到 Carrie 哈，他在点头哈，就是来探个亲，包括我们的安娜哈，还有 Cody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办公室的同工 Jesse 他们一家哈。可能我有漏下的，但没有关系啊，就是想代表好像因为我常在西环堂啊，来问个安啊。那。最关键的是，我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虽然答应了，我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负担哈、对一个新的堂会啊，要分享什么？那可能不少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啊，我们希望呢，在去年我们买了一个会所啊，那确实比这边要大不少啊。那么我们也在紧张的、积极的在进行一个建堂的一个过程，可能目前正在招标的阶段哈，后面呢我们可能会去建造啊。那这一个过程的话，我相信这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已经走过这个过程啊。那么对于我来说哈，我会对圣经中里面的会幕啊、圣殿的建造呀、材料啊，好像就是因为的具体的需要呢，我会刻意的关注。所以我当我读到出埃及记27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柱子和橛子呢。它吸引我啊，我想我的负担可能就在这里。那么我们都知道哈，一个柱子，任何一个建筑物，可能它的柱子是主要是承担这个建筑物的承重的这样一个物件啊。那么 如果我们去欧洲旅游的话，我们去希腊呀，或者看一些古罗马的一些建筑，那他们的那个柱子是非常显眼的啊。那如果你去北京，我在北京也待过哈，那个天坛哈，或者人民大会堂，都是有非常多的柱子啊。那么显然，这个柱子呢，就是一个建筑物它起关键支撑作用的这一个结构啊。那么我们从柱子呢，往往也都能想到人啊，比如说对一个国家来说。那特别重要的人，我们会称为国之栋梁，对吧？或者国之支柱啊。那么对一个公司啊，或者对甚至像我做父亲的哈，对一个家里的人来说，那么公司的创始人或者家里的顶父亲，那么我们往往说是这他是一个顶梁柱，对吧？那么或者我们如果是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可能有做导演的哈，或者做一个戏剧的一个剧团。那么他们的往往的一号、二号呢，往往是台里的什么台柱子，是吧？所以，我们其实用很多的这一个用柱子呢，来比喻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啊。那么在上个月的时候，内地有一位非常年轻的做高考和考研的咨询的，叫张雪峰的，是吧？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啊，特别是我们从内地如果过来哈，这个对内地的这种考试的卷有体会的，这咱们的家长们。那可能对张雪峰不陌生啊，那他很可惜哈，因着非常年轻，因着这个心源性突然猝死了啊。那我不是要去谈他哈，我是在想他的那个公司叫风驰未来，90%以上的流量或者业务呢，都是因着张雪峰而带来的。那么张雪峰的离去呢，显然好像对他们公司来说，好像失去了一个顶梁柱一样啊。那这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柱子。那么橛子，我不知道我的发音对不对。我看张总你是发橛子是吧？是橛子是吧？我有时候发橛子哈，但应该是你对哈。如果我是橛子是吧？橛子呢，它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物件啊。柱子因为很显眼嘛，很高大很挺拔哈。那橛子呢，大部分都是埋在地下的哈，它是其貌不扬。好，我们呢常常也不会太关注。那我问弟兄姐妹啊，香港是一个非常多的郊野公园啊，有很多露营的地方。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露营的，喜欢露营或者带孩子去露营的哈。那我是带去好几次过啊。那我们去露营的话，第一件事啊，我们一定要先找到一个适合露营的地方，然后呢，赶紧搭帐篷、安营扎寨啊。那么资深的驴友或者这个露营的这个爱好者呢？他知道你搭完帐篷以后呢，一定呢要扎在帐篷的周围要扎什么防风钉啊，或者叫地钉啊，以固定这个帐篷。那么不然的话，如果晚上突然起了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啊，突然这个晚上天气变差了啊，来了这个雷阵雨了，那么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固定呢，哎，那天你可能整个帐篷被掀起来啊，你可能进水呀，那真的是会成为一个难忘的一个露营的经历啊。我碰到过啊，就是这样子啊。那防风钉呢，其实就是橛子的一种啊。那么它可能是橛子就不太受人关注啊。那么大部分都是埋在这个沙土的下面啊。但是呢，橛子其实在固定整个帐篷或者我们今天会看到固定整个外院的时候，它起着相当重要的一个作用啊。这是柱子和橛子。那么我们今天，读到了这个出埃及记27章的这个9到19节啊，我这边只是选了其中的几节的经文啊。那么今天的这个 Felicia 他帮我们做了一个出埃及记第一场的这个主日学啊，我稍微迟到了几分钟啊，但是我的感受是，假设有可能的话，我也想搬到这儿来哈，非常精彩的一次主日学。那么他把这个出埃及记呢，给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但是呢，他也丢给我一个难题哈。他说为什么出现13章之多的神讲的这个会幕啊，神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啊？这个的话，我想待会儿我试图来回答一下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创世纪最后，我们今天 Felicia 说是停在一口棺材那里啊，约瑟死了。他被埋葬，他放在棺材里，因为约瑟留下遗命说，将来有一天上帝要实现他的承诺，你们要从这个埃及出去，你一定要把我带去埋，跟我的列祖埋在一起。 那么出埃及记呢，就是要实现这个承诺的时候，神纪念亚伯拉罕约的这个时候啊。那么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从逾越节哈正月开始出埃及，他们大概3个月到了这个一个叫西乃山的一个地方。那么他们在那里呢，神颁布了律法，神呢也启示了怎么做会幕这件事情。他们整整待了大概9个月，那么以色列人呢也把这个会幕呢真正的这个呈现出来了。那么有一节的经文哈，在25章8到9节，这里只有8节哈，有一节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当时吩咐摩西说：“你当为我造圣所，然后为什么呢？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啊，这是这一页第8节的经文。但实际上第9节呢，他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有两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一呢，造会幕呢，上帝有一个目的，他要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早晨我跟一个弟兄有一个祷告，他用了一节经文，在启示录21章3节，他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当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预备好的时候，好像所有的一切，神有一个感叹说：我现在可以正正实实的支搭帐篷住在你们的中间。那么在出埃及记25章开始，神要启示他的这个会幕的时候呢，神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你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弟兄姐妹，神住在我们的中间，这是非常非常，或者是一个教会头等重要的一件大事。那么第二个重点是，所有一切都要按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大概是神在告诉我们，上帝有一个蓝图，但这个蓝图呢，你一定要按照他的心意来呈现，而不是说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做法，一定是要按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它是一个漂泊的啊，那它是一个不停的换站的一个地方。那么在民数记33章记载，他们大概走过42站，那么有一个叫旷野42站，他们会不停地换站。那换站意味着神所要建造这个会幕呢，一定是要可拆卸可移动的，我想这个大家都很容易想到。那么在会幕里面，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呢，可能从铜祭坛啦，啊，洗濯盆啦。那么在圣所里面，左边是金灯台，右边是陈设饼的桌子，靠近至圣所呢是一个金香炉。那么在至圣所里面只有一样物件，就是什么？就是约柜，上面有施恩座啊。那么我不展开哈。那么我们看一看，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啊，到底他在讲的哪一部分啊？那么我们都常常开玩笑说，出埃及，我们读经啊，我们很容易什么出不了埃及，对吧？因为确实这个，我们刚才这个John带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啊，我们读下来，我们觉得这个都不知所云啊，那没有一个具体的印象。那么，而且如果你仔细以后我们去看这个主日学的出埃及记的话，我们发现从25章开始，神呢讲了一遍啊，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35章呢，一开始呢又大概又复述了一遍他们怎么做怎么做，基本上的内容都是高度重合高度重复。这其实这里面是有意义的啊。当然我们去读的时候出不了埃及呢，我们往往觉得这，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觉得读不下去，是吧？还要读2遍，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我给大家找了这一个图哈，让大家有一些直观的这个印象。那这个呢是人根据圣经的记载大概用计算机的这个动画模拟出来的这么一个截图啊，这是一个无人机的视角啊，我们会看到哈，其实是有视频的，如果你在 YouTube 上你去找，你都能找得到啊。那怎么建，哪些物件怎么摆啊，都可以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直观的一个感觉啊。那么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其实就是外面这么一圈这个院子啊。那么我们会看到，好，密密麻麻这个有柱子啊，那么南北是长100肘，大概50米，东西呢是50肘，那么南北各有20根柱子，东西呢各有10根。那么会幕的门呢是开在这个地方，开在东边啊。那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整体的图。那么中间呢，我们会看到这个铜祭坛是非常显眼的啊。铜祭坛过去了以后呢，洗濯盆， 然后呢，你就会进到圣所和至圣所。其实圣所和至圣所在旷野里面，其实都是灰不溜秋的，因为它最外面那层可能是海狗皮哈。那么这是另外一个稍微呢换了一个角度，我们大概是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么我们会感觉到会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啊，柱子或者撅子，你可能大概看到不清楚，因为它是扎在这个地底下。啊，它是一个起到了这一个可以整个的会幕划定一个边界的一个作用，啊，因为把世俗和圣呢分开来啊，那么可以把旷野比较荒凉哈，人群的嘈杂啊，牛羊啊等等这些，它可以用这个外院呢把它分开来啊。那么我们重点来看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的两个代表性的器具，一个是柱子，一个是橛子。那么我们会看柱子哈，那么在27章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神非常详细的吩咐摩西啊，他说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做会幕的园子啊，那你要用细麻做这个围子哈，就是那个细麻布，然后柱子呢你要榫卯结构立在它的铜柱上，那么配上银钩、银杆等等啊，那这是这个柱子啊。那么实际上呢，柱子的作用呢其实是非常的明显的啊。我们读经文，或者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可以想象得出来啊。那么第一个呢，柱子一定是做这个会幕院子或者整个会幕的骨架和支撑的。那这个是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讲到柱子的功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啊。那么没有柱子呢，那整个会幕的围子呢，它可能就撑不起来啊。那么也不能呢把圣和俗呢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区分。啊，会幕就不成形，神的居所呢就起不来啊，所以这60根柱子呢，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支撑的作用。那么当人走进这个，走，我的走到近处的时候，走到这个会幕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注意到这60根柱子所围起来的这个大概高2.5米的这一个围栏啊。那么每一个柱子呢，好像是一个守卫一样啊，它是立在那里，靠近柱子的人都知道啊，神的居所快到了，啊，因为柱子立在那里啊。那么人要去献祭或者祭拜神，在沙漠里面，他们居然可以在这一个会幕的里面，他们可以跟神相见啊。他们从东边进入，可以呢去敬拜神。那么在属灵上其实也是一样的哈。无论我们今天在沙田堂啊，还是我们圣经教会其他的堂会，或者是香港其他的教会啊。每一间教会，神都会兴起一些像柱子一样的弟兄姐妹啊，他们会成为一个教会的一个骨架啊，成为一个真理的支撑。那么，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章15节啊，我这节经文我们很熟，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弟兄姐妹，柱石就是柱子啊，那么意思就是说，神的家里啊，一定呢。不单有神家的温暖和爱，我记得可能上上周你们三位弟兄是有一个讲到哈，我没法听哈，我其实我很想听一听哈，你们肯定有一些很多的见证和回忆哈，但是你们就没有放在网上嘛哈，我没法听。那么是的，神的家教会就是神的家，一定有温暖，但另外一个层面呢，他一定把真理呢撑起来，把耶稣基督的见证呢会撑起来，让人进来的时候他会。看到不单是体会到神家的温暖，而且呢，他会见识到高高在上的真理和高高挂上的主耶稣基督啊。那这是一个柱子的作用啊。那么其次呢，柱子呢，它要承受环境的考验，它呢也要在它成长的过程中呢，它需要长时间的制作啊。我想这个呢，大家也都可以很简单的可以想到。那以前中国的建筑呢，大部分都是木结构的啊。那么我们现在木结构的词汇越来越少了啊。那假设你是一个木匠啊，你要树木要等候它成材啊，足够的粗壮，然后呢，你要把它砍伐下来，你要给它剥皮啊，你要运到那，运到工厂啊，运到作坊，然后呢，你要可以要做很长时间的要烘干它。啊，其实木材是需要长时间的这个烘干、干燥的处理， 然后你要把它肢解了哈，然后把它取直啊，削去一些不需要的部分啊，你要修饰它，然后你可能还要再进行加工、打磨、防腐的处理，那非常非常多的工序啊。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柱子在沙漠中立起来的时候，它其实要经历非常长时间的成长和制作啊，那这是一个非常显然的过程。但是当它摆在那个沙漠中的时候，我们刚才看见啊，周围都是非常荒凉的沙漠，那么就像雅各说，我日间什么，我要受尽干热，旷野是很热的啊，又干又热，晚上呢要受尽寒霜，因为在沙漠地带晚上其实降温是非常快的，所以柱子呢它也要经受这些环境的一个考验。那如果来了沙尘暴的话，那么沙子风卷着沙子打到柱子上的时候，柱子呢它是承担起第一层的防护守护神家的这一个责任啊。那么弟兄姐妹，柱子外面的坚固挺拔其实是反映了他内在生命的坚韧和不拔，就像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样，他的生命是经历了成长和制作，他才可以摆在神家的第一线，作为神家的第一线的支柱和见证，他才可以遇到困难不退缩，在诱惑的面前他可以站住，成为神家的柱子和柱石。这是柱子的第二个作用，好，或者第二个特质。那么第三个呢，柱子它也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我们讲到柱子不单是支撑，而且它要经受考验，经受试炼，那么柱子本身摆在那里，它就是一个神非常好的一个恩典的一个见证。那我前面讲到，每一个走进会幕的人，他会看到柱子呢，他会看到这个柱子高大挺拔的他的一个生命的展现，好像仿佛在说，哎，请注意，你进到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建筑，神的家啊，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你跨过这些柱子呢，后面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柱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那么如果我们应用到现在啊，不单只是我们应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柱子，其实在我们的家里啊，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校园啊，我们刚才这位弟兄我今天也简单跟他聊了，他在成大啊，在社区，那么神同样呼召一些人为他站立，呼召一些人成为他的一个见证，那么人可以透过我们呢，哎，他可以好像见到在你里面好像有不一样，他看到你里面的耶稣，看到你里面耶稣的这个见证。所以我们的言行，弟兄姐妹，你在职场也好，那我是在职场啊，我们面对困难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反应，我们面对别人得罪我，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反应啊，我们遇到挫折，我们的呈现的这个状态，其实他们都在看啊。如果你是圣洁，你在职场说你非常的正直啊，你非常的尽职，那么人看到的你也看到我们背后或者我们里面内住的这个耶稣，他们看到我们生活的态度，看到我们如何为天国而活着，那么等等等等，这些也都是我们在别人面前的一个见证。李秀全牧师啊，他讲过一个非常有名的话啊，他说，生命是我的奖章，生活是我的讲台。我再读重复一遍，他说，生命是我的奖章，生活是我的讲台。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不多的人，就像今天我这样，我真的是站在这个讲台上啊。我们每一个人啊，你在你的日常的生活中，其实你都是以你的生命为你的奖章，那么生活的这一个每一个具体的场景就是你的讲台，你都在发表，你都在见证我们所认识的信仰，你里面住着的那一位是否成为别人羡慕的目标，羡慕的对象，这就是柱子它公开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讲了这个大概三个方面，讲到柱子啊，那么我们再来讲橛子啊。那么在我们刚才读的这经文里面，圣经说，帐幕一切的橛子和这个外院院子一切的橛子都要用铜做。这是讲到橛子它的成分啊，是用铜啊。那么铜在圣经的里面，它往往是预表什么？预表审判啊，也预表呢要被洁净。那么 比如说，我们知道摩西在旷野中举的那个铜蛇，哈，它是预表这个铜是被审判，先被预表耶稣基督先为我们受审判。那么，在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会幕里面，比如铜祭坛啊，铜洗濯盆，那么都是用铜的这个材料啊。那么，铜的质地当然非常的坚固啊，比较耐腐蚀，经久耐用啊。那这是这个铜的这个材料本身。给我们的这个看见，那么橛子它不像柱子那么高大啊，不像柱子那么挺拔，不像柱子那么显而易见啊，它不太显眼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刚才我提到，会幕一切的器具都是什么？都是神山上的样式。所以，即使呢微小不起眼的橛子，也都是神亲自的设计、亲自的指定、亲自的命定制作，神亲自看重的一个器具。那么我也用三个方面来讲橛子它的一些的生命的特点，哈，侍奉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一个呢，橛子它是这个用铜制造，哈，但它呢也是默默无声，它是被埋在地下的。橛子不会很高，哈，那么它也不是特别的这个什么光鲜亮丽，像柱子那样，不是那么的华丽，它是被掩盖的，哈。它是可能会有的时候不小心被人踩哈、啊，它是被这个泥土的这个挤压等等。我们大概很少会去特别的赞美一个橛子啊。那实际上我是问了这个大模型 AI 的啊，我说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人怎么夸奖柱子啊？那就有一堆哈、啊，我刚才提到的。那我说人怎么夸奖橛子？哎，基本上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面呢，它都是橛子偏贬义的。好，我们呢，死橛子就是说很固执啊，对，这大概是指的那种比较固执的那一类啊，那么是比较偏贬义的。那么其实大家也可以很理解，因为我们的文化呢，大概都是中原的这个文化啊。那么游牧民族或者草原的里面，他们呢支搭帐篷的人呢，他们可能会更加明白这个橛子的这个重要性。那么对于我们中原地带的这个文化来说呢，哎，我们当然是会比较看重这些高大上的哈，那些沉重的地方，啊，那是这个橛子的一个特点。但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啊，这旷野的风可能很大啊，那没有橛子深埋在扎在地下，用绳子拉住这个柱子呢，很可能柱子就可能不稳啊。那么这是我们可以想到的啊，甚至呢，柱子可能就会有倒塌呀、翻转的这个风险啊，那这是这个橛子，但是呢，橛子的这个往往它的任务呢，往往是比较简单的，啊，它是比较单调的，它需要长时间的埋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啊，它可能不能动啊，也很少被人看见。那么弟兄姐妹，很多教会的服事呢，它不像我今天站在这里被大家都所看到啊，好像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哎，一某某人或者站讲台或者带诗歌啊。那么的光鲜亮丽，那么受人关注。我们很多的工作啊，比如说你默默的教会的为教会的守望的祷告，别人是看不见的啊。我们一些后台的服事配搭、办公室的同工或者一些文字的工作，包括我们建堂的过程中有很多看不见细碎的这些工作，我们人不一定知得到啊，我们人不一定看得见。但是呢，这些工作都是相当的重要，我们可能都要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默默地在那里坚守，在那里委身。我们知道，一部电影或者一部戏呢，它一般都是需要主角的，啊，但是每一部戏呢，它也一定需要配角，甚至一些跑龙套的，啊，对吧？那么一个公司，除了核心的创始人以外，它也一定有很多的其他的部门去配搭、去支撑。那同样的，弟兄姐妹，一个教会呢？除了我们前面讲的柱子支撑起这个骨架以外呢，它也一定有向内的、向下扎根的橛子式的同工在我们的中间，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呢，橛子呢，它是一定也像柱子一样，它要承受击打，也要承受周遭的这个压力的啊。我想这个道理也非常的简单啊。那么会幕是不是一个固定的建筑？我前面讲了，那么他们一共在旷野安营了大概42个站。那每一个站的起行和安营呢，都是随着云彩的带领。那么弟兄姐妹可以想象啊，那么每一次橛子呢都要被拔出，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呢，重新要当当当的把它敲打，重新的这个扎下去 所以觉知要承担很多这样被击打啊，这是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使命之一啊。因为要会幕足够的稳固呢，他越是要被击打的深啊，越是要扎得稳啊。那这是一个觉知的他的一个特点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点上，他跟柱子呢有相同的一个生命的内核、生命的一个本质啊。每一个器具呢，它的生命都是需要被对付的啊，都要经受冲击。经受制作，只不过是呢，柱子是向上的，那么橛子呢，它是往下的，那么从橛子的这个特征呢，我们很容易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的一个特质，我们的主好像从高天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是足够的谦卑啊，他是默默的无声啊，他好像一粒麦子呢，死了，埋葬了，然后呢，就结出。包括今天你我很多的子弟来，这是一个觉知生命的代表，也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生命的代表。那我绝对相信啊，在每一个堂的这个建造、职堂建造的过程中，一定有许许多多像觉知般的弟兄姐妹，他们默默的祷告，忠心的持守啊，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啊。我们要感恩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中间啊。那么最后一个呢，觉知呢，它要忍受孤独，啊，忍受呢，被人忽视，那这是他的另外的一个特点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些在教会内或者你在工作场合哈，有一些人啊，其实他吃点苦他是可以的，他能够接受啊。那么受损失他们呢，好像也能够接受，但是呢，他很难接受或者很难忍受的是长期的孤独啊，被忽略，不被认可。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维度的一个挑战。但弟兄姐妹，觉知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特点啊，他要耐得住寂寞啊，他呢可能耐得住不为人所知。对觉知而言呢，一个真正的好的觉知式的人呢，他知道他不是为自己证明自己，他也不是为自己活，他是要讨那位主的喜悦，单单的讨主的喜悦。就像尼托生弟兄说过，他说：“伟大的服事呢，常常在看不见的地方。”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阿门？伟大的服事常常在看不见的地方。我要讲到一个例子，在列王记上19章，我一说出来你们都知道。当时大先知以利亚他刚刚在加密山顶是吧？他替神做了很大的工作。但是耶洗别呢要起来杀他，他就开始逃啊，他一路逃逃逃，最后逃到哪里你知道吗？何烈山啊，何烈山就是西乃山这一块啊，他就躲到一个山洞里面。他在那干嘛呢？他觉得心灰意冷啊，他觉得毫无胜算，因为他一看整个的这个以色列的光景呢，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人了啊，所以他向神在那里是求死的。因为确实当时的形势，在先知的角度来看，好像所有的柱子，以色列的柱子都倒塌了，只有他唯一的一个坚守。但是如果他倒塌了呢，那真的是全部都倒塌了。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去翻圣经，你会发现神在那个的时候向他说话，神告诉他你别灰心啊，他说你想的，你所看到的可能是看不到人了，是吧？但是呢，我留下7000个人未向巴力屈膝的弟兄姐妹，7000个啊，这在说明什么？说明有非常多的我们人不一定看得到的啊，像觉知式的那种那些爱主的人，但是神都看得很清楚，神数算得非常的清楚。雅各书1章12节，他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经过试验以后，他必得什么生命的冠冕。后面一句也很好，他说：“这是主所应许给他爱他之人的。”我们的和合本是翻到“忍受试探的人有福的”，修订本翻的“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为爱他的人，主应许给他爱他之人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应着这些话语，我们里面得安慰。所以我反复地说， 在我们沙甸堂我们执堂的过程中，我很遗憾我们没有听到你们的这个见证的这一个主日哈，一定有很多柱子般的弟兄姐妹，也一定有很多橛子般的弟兄姐妹啊。那么很多的服事，可能我们人可能看不到，或者我们只能看到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每一个敬虔的摆上，每一个生命的见证，它一定会产生一个果效，它一定被主纪念。我想要我们要用这样的话彼此激励。我是很有体会的啊。我大部分都在西环堂聚会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西环堂靠近香港大学是吧？我们有一个团契叫港大团契啊。那么很多年来，几十年来，有一群人啊，每次港大团契的时候，他们就供应水果、供应甜点，默默地服侍这些弟兄姐妹。那我也看到西环堂，我们有姐妹做教会里做清洁啊。我看到他非常喜乐，非常忠心地在那里做清洁，甚至呢，他会把教会的很多的垃圾袋一个个的叠得很整齐，因为就会让用的人就很方便啊，你就可以拿来就可以用。那其实从我的这个感受而言哈，他们的这些生命的见证啊，它不亚于一篇名目的讲道对我赞成的影响和震撼。真的，因为我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了耶稣基督那个真实的那个谦卑荣耀的那个生命，所以我想我们的中间，我们应该给这些橛子般的童工呢，以更多的鼓励和掌声，因为神纪念，天国纪念，永恒会纪念。我们都知道神家的原则是什么？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所以假设你真的，在橛子的那种不被人看见，啊，或者是你在忍受孤独中，那么你也不要灰心啊，因为主里的劳苦，它一定不是徒然的。好，我们感谢主。那我要进入到第三的部分，我们讲了柱子它的生命的特质、它的功用，我们也讲了橛子它们生命的特质、它的功用。但弟兄姐妹，我更重要的，或者我更有负担的呢？我们是不能孤立的去看某一个器具，我们一定要从它把它们连起来，从整体的角度来看整个会幕啊。那么弗利西亚他在主日学里面说啊，今天的讲员他会说，这为什么神把这个讲会幕讲了13章之多哈，从25章一直到40章，中间插入了这个金牛犊这个事件啊？为什么啊？我们可能弗利西亚说给了一个答案啊，他说呢，因为会幕都里里外外啊，前前后后都是在表征基督。你透过会幕的每一件啊，每一个围子啊，每一件器具，它其实本质上都是反映的基督荣美谦卑的那个生命。那这是非常阿门的啊。但是弟兄姐妹，我还要说，我稍稍补充一点啊，会幕除了让你看见基督以外，它一定也会让你看见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和教会是连在一起的。在神的心目中的一个奥秘，我们读以弗所书，我们会看到神的奥秘是基督，好像神的心打开来，让我们看到全是基督。但是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如果你把主的心打开来，它里面全都是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神要记载这个会幕？一方面让我们是看到他心中的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荣耀、谦卑的一个样子；他另外要让我们所有以后跟随基督、相信耶稣的人呢，也让我们知道神有一个蓝图，啊，我们可以成为会幕中某一个器具，教会就是这样被彰显出来，可以让神居住在我们的中间。这是两个维度啊，但是其实它是一体的。那么，弟兄姐妹哈，会幕里面有很多的器具啊，我今天只是举了其中的两个哈。那么神从来都是把整个会幕呢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啊。今天我们主日学的有一个问题是说，出埃及记结束在哪里？我们去翻圣经的话，我们翻到40章，是讲到摩西带着百姓把所有的会幕的器具一个一个做成，把它摆放在该放的位置的之后呢，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神的荣耀 充满在整个的会幕里面，好像这位神呢，他要搬家搬到这个里面，他开心居住在里面。圣经说连摩西都不能随便的进入，因为那个东西太荣耀，而云彩整个的充满了整个会幕，就好像以色列人第一次建完圣殿，那么也是神的荣耀充满在里面。好，弟兄姐妹，那么这是我们会看到出埃及记啊，从一开始到最后，神把整个的这个呈现出来。我非常的鼓励啊，你们随着弗利西亚或者其他同工的带领啊，把这卷书呢好好的读完。我们呢是做一个可以出掉埃及的人啊。但是原谅我说，弟兄姐妹啊，我们非常容易啊，会从我们自身的这一个角色，比如说我是一个柱子，我是一个橛子，我是一个苇子，我是一个绳子，我是一个钩子，我是一个杆子的角度呢，去出发去思想啊。那这是我们惯常的一个思路或者一个思维。比如说我是柱子，我很容易说啊，今天这个 Mike 他讲了三个，哎，我觉得还不错啊。我柱子他就有这些的特质啊，我就是去支撑啊，我去分别为圣啊，我要去做一个见证啊。那假设我是橛子呢，我们也很容易想到，我就是那个默默的深埋在地下的，我可能要承受一些孤独哈，一些承受一些压力啊。那么我就是要为柱子或者其他的，要提供更多的支撑或者这个拉力啊。那这是我们一个惯常的思维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常容易呢，有一个眼光说，我是整个会幕的其中的一部分。那么我虽然只是柱子或者橛子，我虽然只是起了一部分的功用，但是呢，我和其他的这个器具一样，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么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蓝图，是什么呢？就是25章第8、第9节说的，我们就是要把神所启示的山上的样式呢，呈现在这个沙漠里面，我们就是要让神可以居住在这里面，他的荣耀可以充满在这里，让沙漠里面的百姓呢，可以有地方可以去敬拜，有地方可以去见证。那这是一个他们共同的这个意向或者共同的目标。那在这一块上面啊，我原谅我说，我们是不太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路或者这样的一个眼光。但是弟兄姐妹，我今天的负担呢，就是我们不单要做一个器具，我们更要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体会到其中的这些的差别。一个没有目标或者没有蓝图和一个有目标有蓝图的这个具体的器具，它其实虽然表面看起来它依然是在做办公室的同工啊，依然是在带敬拜，但是它发挥的功用呢，它真正起到的作用呢，它其实有非常大的差别。那我们可以去思想，当你有一个整体的蓝图的时候，当你知道我是在其中起一个功用的时候，那么你可以激发你的使命感，啊，你不单单只是说我完成我的任务啊，你是知道你跟其他的同工，你一起配搭，你完成一个伟大的工程，你要实现一个伟大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神在我们的中间，神的荣耀要彰显出来。那么具体到我们的教会呢，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同工的配搭啊，我们在这里执堂，我们在这里建堂，那我们一定会去思想。哎，我们沙田堂的意向是什么？那沙田堂到底有怎样的一个使命在激励我？那我怎么样跟其他的同工一起配搭，把这个意向使命落实在这里，让每一个进到这里来的人，他能看到耶稣基督，他能看到神真在这里。那这个认知呢，他会极大的改变我们服事的态度。也像我们在以弗所书4章16节说，你会知道你不单单只是你自己，你要跟你的同伴、你的同工呢，去生命相连。你要按照你神所给你的所谓的百节各按其职呢，你在那里持守起功用，最终呢，让整个成长的基督呢呈现出来。好，我想这是这一个不同的这一个看见，因为在沙田也好，在我们皮带的地方也好，我们建立这个神的家，我们就是要让神的同在在这里显现。让基督的爱和恩典在这里显现，让未得之民到这里呢，他们可以见到耶稣。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哦，我们可以功用不同，啊， 我们的岗位可以不同啊，我们的，但是呢，我们一定是有一样的意向，我们有一样的使命啊，我们在这里，我们一样同样的，我们在这里共同的见证。所以，当我们如果啊，沙田堂也好，我们在这里啊，见证出来基督，我们让别人来在这里，我们看到越来越看到，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我在你们这里，我碰到了耶稣的时候，哈利路亚！我们要把赞美感谢归给他。这个图片一片红是吧？我知道可能弟兄或者喜欢运体育的话，可能知道这是一个 F1 方程式赛车啊，是在维修站里面。他们这是在换轮胎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法拉利车队啊，非常有名的法拉利车队啊。那么，对一个车队来说啊，赛车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是吧？他是这个实际的操纵了这一个价值连城的赛车啊。但弟兄姐妹，后面的团队包括数据的分析，包括这里的这个维修站里面的这个支持的这个团队呢，他也是一个车队获胜的也不可缺少的一环。所有的人，他们最终的一个同样的目的，就是让车队呢赢得那一场的比赛，啊，他们获得一个好的成绩。那么弟兄姐妹啊，我放在这里呢，我是让我们去体会啊，一个车队也好啊，他在这里呢，他需要彼此的一个配搭，需要彼此的连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从这个车停下来，前面有一个止动。到这个换好轮胎，你觉得他们一般要花多少时间吗？啊？多少？10秒？胆子再大一点行吗？啊，1秒胆子有点过大了哈。最快的，如果只换轮胎的话，他们的记录大概2秒钟左右。你可以想象，车一停，4个轮胎2秒钟要换好，然后直入他们就走。这是一个怎样一个配搭啊？这是一个怎样他们的一个协作啊？所以求主啊，今天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啊，让我们先为整体的蓝图而兴奋啊，为神在我们的中间呢而欢呼，以致呢我们愿意把自己呢摆进这个身体，把我们发挥功用啊，我们为耶稣在我们中间见证出来而同心的合意。感谢主啊！那我作为一个弟兄哈，我在内地信主啊。坦率的说呢，我从小就我没信主前哈，我是一个喜欢与众不同的人啊。我其实不太喜欢跟别人穿一样的衣服啊。我觉得我把自己也看得很高哈，我觉得我注定要成为某一个让人看得见的一个人物啊，真的是这样。但我信主以后呢，我确实被耶稣的那个谦卑柔和的生命呢所震撼。那么再加上我们老家的这个教会呢，往往呢，比较注重生命的追求。那其实那个时候，八九十年代，教会是非常兴旺的啊。在我的上面有一堆非常敬虔爱主的叔叔阿姨们啊，他们把教会治理得很好。那从这个角度呢，哎，我觉得我从一个特别像。让人看见呢，我走到了另外的一个极端啊！哎，我觉得我就因为为什么呢？一方面呢，就像我讲的，教会有太多的这个前面已经比我高的人顶着了嘛，哈。那另外一个呢，哎，我发现呢，教会好像更注重呢，哎，这个比较谦卑的哈，比较低调的人。哎，那我也要学的呢，要谦卑低调啊。但弟兄姐妹呢，我坦率的说啊，我那时候呢，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就是说，哎，我像橛子一样，我就是喜欢这个低调一点哈。其实不是，我的内心呢还是很大的啊。我就像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出埃及记一样，我内心我盼望着，哎，我这是我的一个潜伏期哈，是我的一个预备期，是我的一个装备啊。那么总我希望有一天啊。神的那个呼召像摩西在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一样的，神也来给我来一个这个非常超然的一个呼召，哎，我就呢，然后就什么呢，我就站起来呢，我可以什么一鸣惊人是吧，这是我内心的这个野心啊。 但是后来慢慢的呢，神借着很多的仆人，借着很多他的话语呢，也给我很多的提醒，很多的光照啊。不单我在服侍的时候呢，我不是说我一定要做比较隐藏的啊，或者说呢，我只是做我的服侍，然后其他我就不管啊。那么他慢慢的让我看见这个会幕，所以咱们还是 again 哈，重要的是说三遍，会幕会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开启和看见。神让我看见会幕啊，神让我们看见他所要的到底是什么，他让我看见我即使是其中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器具，我也要跟别人配搭。我既是一个很小的起一个功用，我也要看到整个的蓝图，因为最终就像出埃及记40章里面是给我们看到的，这要成为神居住的所在，神的荣耀要在这里彰显。所以呢，我渐渐的呢，我不会单单从我自己的角度去看啊，我也不会呢特别的介意我是要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其中一个小弟兄呢，还是说像我今天一样我可以站讲台。最关键的地方都不在这。最关键的地方呢，是不是你愿意成为他的一个器皿？首先，你愿不愿意成为他的一个器皿？其次呢，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心中有整个蓝图的一个器皿？弟兄姐妹，我想这是对我过去的这些年，我在侍奉上，我在跟随主的上面，我有很多的这些体会。王明道说：“能在台上荣耀主。”也在台下忠心主，这才是完全的基督徒。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神现在把你放在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你起什么样的功用？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有一个他所想要的一个会幕，想要一个蓝图，你愿不愿意摆进这一个身体？你愿不愿意说神啊？神说你要去做柱子，说主啊，是的，我愿意。神说你要去做橛子。你说是的，主啊，我也愿意。我们有这样一个内在的生命准备好了，随时向主说：“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请你用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我们求你用你至圣的真道来光照我们，来造就我们。主啊，愿我们会看到你的心意。因为你在出埃及记，你两次不厌其烦地说你要的到底是什么，就要让我们看到这个，让我们愿意委身成为你所要我们成为的一个器具。我们在里面，我们不单是敬忠，我们也看到，说当我们所有的配搭完成的时候，基督长成身量显现的时候，也是你最得安慰、最得荣耀的时候，是吧？你给我们这样的看见，给我们这样的眼光。给我们这样的尾声，你祝福沙田堂的弟兄姐妹。你虽然给他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主，但是主，我们求你持守他们在你所得的美好的产业，让他们在这里把耶稣基督见证出来，让每一个进到这个里面的人，他们说我在这里看到耶稣，我在这里碰见神的同在。我们谢谢你，祝福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交给田老师。